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请翻开《大智论讲义》卷六十六，讲义一八八八页。上次经的部分，我们很扼要的再复习一下啊。讲义一八八八页。经提到赞叹行般若的人天主，请问舍利弗，是不是有未得受记的菩萨听闻生般若而不会感到惊怖的呢？舍利弗回答是的，如果有菩萨听闻生般若不惊不怖那当知这菩萨受无上菩提记不久，不过一佛两佛，意思就是说不会再超过一佛二佛隔不久他就会得到佛的受记。那佛数亿这菩萨摩萨他久发意了，他发心很久了，也行六度多供养诸佛听闻声般若不会惊怖，听闻就马上能够受持，而且能如所说行那舍利弗这里就先举两个譬喻，一个是梦行喻，第二个是过显道喻梦行喻就是求菩萨道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在梦中梦到他修行六度乃至坐于道场，坐道场就是到菩提树下那个菩提座就不久就要成佛了当知善男子善女人他的接近成就无上菩提，那梦中修六度都能够接近无上菩提了，何况他是觉醒的时候修六度，那当然是更加的快速可以成就无上菩提那信受般若这里就提到几项善男子善女人善根成就可以听闻般若而受持乃至如说行，那哪些因缘具足呢？第一个就是久发意，就是他发心从发菩提心以来已经隔了很久了，那有的是说久修六度了第二个就是多种善根，主要的善根就不贪不嗔不痴了这才是根，而不是枝末在第三，多供养诸佛跟佛请示法义，多听闻佛法。第四，与善知识相随有善知识的护念第二个譬喻就是过显道喻。显道喻在后面的论会比较详细的解说，就是有人他要到远处一个大城去，那这中间呢有显道百由旬、两百由旬、三百由旬、四百由旬，这很空阔的原野，而且非常危险那如果他能够看到有一些放牧的人，或者是一些地界疆界，或者是有些园林等等他大概就知道离聚落啦离都城乡镇离大城已经不远了那这时候他心里就比较安稳，他已经越过这个险道那有这些看到园林聚落等等不再怖畏盗贼之难，还有野兽毒虫饥渴之难另外舍利弗接着又举三个譬喻第一个近海喻，快接近大海的时候没有树或者没有高山再来春树喻， 在春天啊，看到旧的枯叶已经掉落啊，那知道新的叶子啦，还有花果啊，啊，大概就快要结出来了。嗯，啊，第三个譬喻啊，怀润意。譬如母人，哦，她怀孕，是身体苦重了，走路不方便，坐立难安，睡眠饮食都减少，不太喜欢讲话，那这时候厌本所习，受苦痛故，就是厌患，本来的这个淫欲乐，不再喜着，有异母人见其先相啊，当知产生不久。这异母人就是啊，特别是指曾经怀孕生产过、有生产经验的人啊，看到这个样子，大概可以判断啊，过不久就要生小孩了啊。那刚刚有提到了这个譬喻啊，是取它多分的来譬喻啦，但是我们不要讲说，诶，那我没有生过小孩啊，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要生呢？哦，他很痛，说不定只是拉肚子而已啊。我这里特别是举哈，异母人，就是大概有经验的人，那当然他判断比较准哈。那其他人虽然不是那么准，但是多多少少了哈，八九不离十，那这里所说的种种这些现象，如果套用这个法义上来讲，菩萨也是一样，就是他具足这几种因缘，第一个种善根，然后多供养诸佛，九行六度与善知识相随，那么他一听闻般若的时候，就能够信受读诵正意念如说行，那对般若这么样的号要如说行，这个都是得受记的一个前相。好，底下须菩提赞叹佛述意。须菩提赞叹世尊，诸如来应供等正觉善富主诸菩萨摩萨事，如来富主菩萨希望能够广为弘扬，那富主的因缘就是菩萨广行利他，首先谈发心利益众生，诸菩萨摩萨发无上菩提心，为了安稳众多的众生，令无量的众生得安乐，为了怜悯安乐饶益诸天人故。那论有提到，为什么这里只有提到天人，应该要利乐一切六道的众生呢？为什么这里只有提到饶益天人而已呢？论那边的解释是说，天人得道者多啦，其他的道得道者少，所以这里就略而不说。好，这是发心。再来广说种种菩萨行。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以四摄法来摄化无量百千的众生，就是布施、爱与利行同事。另外呢，也以十善道成就众生，不但自己行十善，也教众生行十善。另外，不但自己修四禅八定，也教他人行四禅八定。自己行六度，也教别人行六度。不过这个地方我们看再跳过来，底下具成众德，这边有提到自行六波罗蜜，一教无量百千万诸菩萨另行六波罗蜜。看起来前面也谈自己行六度，后面也谈行六度， 前面谈教别人行六度，后面也是教众生行六度，都是自行教他行六度，有什么差别呢？不过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啊，在具行六度的地方，他是只有提自行布施，没有提波罗蜜啊，他是自行布施，亦教他行布施，自行持戒，亦教他行持戒，就没有再提波罗蜜啊。所以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看起来就比较没有重复了啊，前面只是行六法啊，那后面才说行六度。好，这个都是自行，也教他行，但是下面这个地方请注意，菩萨得般若波罗蜜，以方便力教众生，令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还有得必知佛道，得二圣果了啊，教众生得二圣果，但是呢，至于内不正。这般若经的精神是这样子哦，这他学二圣法，但是他不证二圣果。那其他的法都是自行教他啊，那这个地方教人家得二圣果，他自己却不证二圣果啊。这是菩萨的精神，是学二圣法，但是不证二圣果。好，下面具成众德啊，自行六度，亦教他行六度，啊，自己得不退转地，也教别人得不退转啊。那底下是沿土熟生，啊，得神通陀罗尼门。陀罗尼啊，就是总持了啊，总摄一切善法，啊，遮止一切恶法。再来具足圆满辩才，啊，自己受摄成就，也教他人。啊，令他人受摄成就，这对照角注117，就是摄受圆满的摄身啊。然后自己成就32相，也教别人成就32相。那我们看这32相，我们联想到好像都是佛32相，对不对？啊，但是在卷39啊，大正25册344页的中览。344页中览啊，那边也有提到菩萨行六波罗蜜，成就32相。好，菩萨也有成就32相的。好，接着自己成就同真谛，也教他人成就同真谛。那我们对照角注119，这同真谛。依大正卷29的解释，就是菩萨入法正位，乃至十地，都名为王子。佛是法王了，那这菩萨的阶位从入法位一直到十地之间，这是王子。还有最后一行，得无生法忍，乃至十地。离种种恶事啊，这名为同真谛。所以同真谛这里来看哈，那指的是得无生法以上啊，有的是指八地了啊，或者有的包含八地、九地、十地。那之后都是谈佛的果德了哈，自成就佛的实力。也教别人成就。下面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智，还有自己离一切烦恼及习气，也教别人离一切烦恼及习气啊。自己转法轮，也教别人转法轮。好，我们看论的解说。第四，请问舍利弗，是不是有还没得到受记的菩萨，听闻声般若而不惊怖的呢？舍利弗说，没有不受记听闻般若而能够信受的，那或许有能信受， 虽然还没受记能够信受，啊，可以推知啊，他将要得到受记，而且得到受记的时间不会太长啊，不会超过一佛二佛就能够得到佛的受记。那为什么知道得到受记不远呢？因为他有见到一些前兆啊，事先的特征，也就是他听闻般若能够信受，能够如所说行啊。那底下舍利弗啊，心生欢喜，欲分明了了所说的事情，说譬喻啊。首先谈梦醒喻，梦中啊，心为睡所覆，有睡眠来覆心，非真心所作，就梦中发无上菩提心啊，行六度啦，乃至到菩提树下做菩提座啊，将要成佛之前，在梦中梦到这些事情，当知这样的人因为是梦中所作了啊，福德轻微，尽于受无上菩提记。他做这样的梦都离受记不远，何况菩萨摩萨觉醒的时候以如实的心来发无上菩提心行六度，那当然更能够接近受记。世尊，如果有人往来六道生死中，或时得听闻般若波罗蜜而受持读诵正一念，当知这个人不久就会得到无上菩提。就像吞钩之鱼，这鱼啊，它吞了这鱼钩，即使在这鱼池当中啊，跳来跳去啊，还在奋力挣扎，当知即使过不久啊，就会出这个池水了，被掉出池水，当知出在不久。那修行者也是一样，如果能够身心来信乐般若波罗蜜，他不会再久住生死轮回，由此而知他隔不久就会得到受记，成就无上菩提。好，第二个譬喻是过险道喻，这论就有比较详细的解释。那这个险道就是世间，我们要渡过这个险道，就好像渡过这个世间的苦海啊，到达涅槃的彼岸。那前面有提到，这个险道旷野有过百由旬、二百由旬、三百由旬、四百由旬啊。那这有两个解说，过百由旬就是欲界，两百由旬是色界，三百由旬是无色界。四百由旬是二圣道，这个比较好了解，就是我们过欲界、色界、无色界，成就二圣解脱。但是下面另一种说法，四百由旬是欲界，那为什么这个反而四百由旬是欲界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看，就离目的地来讲还离了四百由旬了，或者说我们在高速公路啊，有看到那个路标有几公里到几公里，对不对？从北到南啊，那从南到北的话就不一样，那个数字一个是渐增一个是渐减。那欲出就是欲过险道的，是代表信受行般若之人，他能够过险道。先见诸法相，怎么知道这行般若人他过不久可以过险道呢？他的前兆或者是他先前的先兆特征是什么呢？这里提到见大菩萨舍世间欲乐而身心好要般若波罗蜜， 他不会再贪着世间的欲乐了。疆界前面有提到，在1889页，先见诸相，如放牧者，若疆界，若园林。疆界，疆界就是地界或国界。他慢慢慢慢，已经过了险道啊，那要到目的地啊，看到这个地界，那这个就是分别诸法有三圣啊，是声闻法、辟支法或大圣法。那得到小利益是声闻，大利益是菩萨啊。那同样是界限，有的魔界这是生死啊，佛界。这是般若波罗蜜，是甘露法味不死之处。甘露是不死药了，就得到涅槃解脱。园林，园林就是随佛道的禅定智慧这些乐，有无量的善法相。聚落，这边有提到聚落义还有成，在1889页这边的顺序是倒着过来的我们请看如是等诸相，故知尽成义聚落其实它的目标是成不管是涅槃成或者是成无上菩提的目的地，其实都是成。那从论来看就蛮清楚的聚落这是在描述柔顺法忍。那柔顺法忍它还有执着法爱，还没到无生法忍它如果离法爱才到无生法忍。那以义这村落啦或者是城镇啦来譬喻无生法忍。那最后进城这是目的地无上菩提。得安稳菩萨听闻般若等法视为筹粮我得这些法心安稳将来会得无上菩提。那听闻般若能够信受奉行有看到聚落啦或者接近城镇将要进城这个时候心安稳，不会再怖畏贼难、恶虫跟饥渴。那个贼是什么呢？就是我见等62种邪见，这是以我见为主的烦恼。那恶虫，恶虫就是贪爱啊、嗔恚种种烦恼。那这菩萨就不会再怖畏贼跟恶虫，那即使有贼跟恶虫都不能够扰乱菩萨了所以说人非人不得变那不再怖畏饥渴，不怖畏饥是说他担心不能够得到圣人的真智慧这时候他对般若能够有相当的体悟了确信自己可以得到圣人的真智慧，就不会再饥饿了，不畏渴不会再怖畏是不是没办法得禅定啊、解脱等法乐位我们在经上或者论点中经常讲禅定水，禅定水所以用禅定 来说明不畏渴有关于禅定啊解脱乐此中自说因缘菩萨得先相者有这些前兆的话不久就会得到无上菩提，不会在怖畏堕恶道中或者是不会再怕饥饿而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会再怕堕二圣地。我们看这里 堕二圣地 是菩萨死，在龙树菩萨的十住毗菩萨论有说，菩萨他堕地狱还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如果地狱的业报受尽，还有可能听闻佛法发无上菩提心，但是一旦堕二圣地的时候，就如菩萨死，就没办法再回小向大。那这样的说法主要是《维摩经》跟早期《般若经》《大般若经》都是这么说，《法华经》是主张二圣也可以回小向大。那我现在这个是《般若经》了，所以他说是以死来譬喻二圣地，他不会再怕堕到二圣，所以他不怕饥饿而死。佛赞同他的譬喻，以出来譬喻戏的以世间，比如说怀孕的譬喻啦，显道喻啦，来譬喻出世间行般若而证得无上菩提。其他的三种譬喻也是如上分别说，大海水是譬喻无上菩提，平地无树无山，这是在说明的般若经卷。我们听闻般若经卷，能够信受，了解经义，能够进一步而行。春树喻的树果就是无上菩提，这是最后的结果了。开花是说明菩萨得不退转。初春的时候看到这旧业掉落，更生新业，这是代表烦恼邪见移，就像旧的叶子掉落一样。更生新业，能得般若经卷来听闻读诵受持，如说行。怀孕的譬喻，这母人就是菩萨行者，她所怀孕的身是无上道，这个就是怀圣胎了，将来要生在诸佛如来家。欲产相，就是菩萨久行般若波罗蜜，厌本所习，就是他厌患世间的云雨乐，不会再去贪着。佛赞叹他所说而说善哉。尔时，以上是舍利弗的譬喻了，底下是须菩提的赞叹。尔时须菩提听闻佛认可舍利弗所说，赞叹舍利弗所说赞叹他善哉善哉。知佛意，深敬念菩萨。须菩提他也赞叹佛，说世尊甚为稀有，善付诸菩萨事。菩萨事是什么呢？空道福德道，这空道就是智慧道了。我们要福慧双修了，有智慧还有福德。付诸菩萨事，所以付诸其实他是担着重任了，要弘扬智慧道福德道，并不是一个名字而已好听这第几代主，其实付诸的事情就是叫他好好弘扬智慧道福德道。就像佛种相别相说来付诸阿难跟弥勒，最后在主类品那边会提到，我以般若经来付诸阿难，希望他不要做断种人，能够好好流通般若经，来委托托付阿难跟弥勒。即使佛入无余涅槃之后，向佛弟子 好好信受奉行佛的教诲，能够利益众生啊，不要有任何的错失。好，佛来叙述富足因缘啊。佛说善富因缘，就是诸菩萨发无上菩提心，为了多安稳众多的众生，一切众生中无量无边啊，数量很多，除了佛以外啊，大家很难计算了之啊，众生太多了。那从佛得利益者啊，不可数，故名多。安稳啊，众生执着常乐我净，我们教他无常、苦、空、无我啊，令他得安稳。那凡夫人，他平常执着常乐我净啊，一开始听到无常、苦、空、无我，当下虽不喜乐，但是久久久久啊，可以灭诸烦恼得安稳乐。就好像生病了啊，服用苦药，吃药的时候虽然很苦了哈，但是如果病患这种种病痛能够解除啊，就得到安乐。无量众生得乐者，菩萨求般若波蜜未成就时，以今世乐后世乐利益众生。如菩萨本身经说，若得般若波罗蜜仪啊，断除烦恼，也以世间乐出世间乐来利益众生。所以利益众生哈啊，不只是解脱乐了，啊，包含世间乐啊，还有今世乐、后世乐、涅槃乐、无上菩提乐啊。那如果得无上道的话，那仅以出世间乐啊，利益众生，这个是最究竟的啦。那安乐饶益，就是但以怜悯心来安乐饶益众生啊。那前面有提到了饶益诸天人啊，主要就是饶益对天人比较容易得解脱啊。那其他三恶道啦、阿修罗啊，得解脱的比较少，所以经只有说饶益诸天人啊，其他道饶益少，所以就略而不说。好，另外就是提到菩萨以法来摄受众生，提到四摄十善道啊。四摄法有布施、爱语、利益、同事，利益有的翻成利行啊。布施就财施、法施啊，爱语这里又分成两种，一种随意爱语。第二是随其所爱法啊，为他解说啊。那这两个这样子并列在一起来看哈，前面的随意爱语主要是随说法者的心意啊。那第二个呢，是随听法者的根性啊，或者他的需要来为他说啊。所以底下再进一步说明，菩萨还没得到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如实的了解众生的需要了，但是他有一颗怜悯的心，怜悯众生，那自己得到这些法乐啊，也希望跟人家分享，不会说很娇慢啊，那个吝惜法而不宣扬，那自破娇慢，随意说法啊，比较是着重在随说法者的心意啊，为别人说法啊。这说法你自己是很高兴的啊，别人是不是听得很高兴？这个另当别论的了。有的人他也很受用啊，有的人可能就不太一定。这是菩萨未得到时，那如果菩萨得到以后啊，他更能够观察众生的根性。随听法者的需要，随所应度法来为他说啊。如果有高慢心的富贵人家，就为他赞叹布施啊。 世人能得他物利利益啊，名声福德，就是赞叹布施了哈，让他告诉他哦，你这样布施啊，可以得到好名声、好福德啊，启发他布施的心啊，就是观他的根性了哈。那如果为他赞叹持戒啊，来说明破戒的种种不适啊，对这些高慢心富贵人可能心里啊不一定很认同，心里不喜乐。像这种情形哈，这菩萨观机斗教了哈，随其所相应的法来为他解说，这个都是爱语。那利益有两种啊，今世利、后世利啊，为他说法，用法来利益众生啊，好好的精进修学种种利益的事啊。第二，这个主要是对治希贪的哈，是补足众生所缺的。有的他还没信，那我们教他产生信心；有的破戒的，我们教他令他持戒；有的比较少闻法的，我们令他多闻哈、哦；有的比较悭贪不布施的，我们教他令他行布施，一次的教他智慧啊、哦，像这样子以善法来利益众生。这是利益。那同事，我们公司来讲也叫同事嘛，公司的同仁也叫同事。那这里菩萨也有谈到同事。菩萨教化众生令行善法，同其所行。但是这里注意哦，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并不是跟众生同流合污啊，叫做同样错一件事，跟着他一起玩呢、不是，菩萨善心，众生恶心，能够化众生的恶心，令同自己的善，这个才叫同事，是要转化众生去恶向善，并不是自己跟众生同流合污，不是啊，所以随顺众生也是一样的，是顺着众生根性把它转化过来，而不是你自己堕落跟着他一样，不是这样啊。好，再来以十善道成就众生啊，菩萨以四摄法来摄化众生，令住十善道，是广说四摄意啊，布施。就是法布施啦，那如果再配合十善道的话，就是为众生啊法布施来说明啊十善道，那提醒他不要行这十不善道啊，那为他说十善道的法，这个是布施的法布施。那爱语就是说话有善巧了哈。随众生所好要的为他说法，这是爱语。那我们要教众生行十善道，那有一种善巧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众生大家都爱惜寿命了啊，希望得长寿嘛，对不对？这时候就抓住说，那如果你行十善道的话，你就可以得到长寿哦。用这种爱语的方式啊，来令众生行十善，利益啊，与一切宝物利中，这个法的利益是最殊胜的了啊。物质的利益使用会减少，但是法的利益呢，它是会得到受用无穷啊，也不会有减少。同事就是同行善法是最殊胜的啊，不只是自己行十善，也教别人行十善。有人言后自行十善等，这是指第四种 跟四摄法的第四种同事是相同的。是故说自行实善亦教人行。这有人言自行实善，这个指的是讲义1891页。本文最后一行，亦以实善道成就众生。那如果对照角注111，玄奘大师的翻译倒数第二行，菩萨自正安住十善业道，也安利他，令勤修学十善业道。所以这里谈四摄之后，紧接着谈十善。那十善就是自行十善，也教别人行十善，这个跟四摄法的同四摄是一样的。好，底下又有提到其他种种的善法，自己行四禅八定，也教别人行四禅八定。初禅等同离欲同持戒，故名相摄。相摄渐渐能够以三圣法来度众生。这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四无摄定也是如此。那六度呢，也是自修教他。但是二圣果就不一样哦，因般若故令众生得般若分，得到般若的气分或者般若的少分。所谓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还有独觉道，独觉的菩提。但是虽然教众生得二圣果，但是自己以方便力不证入二圣果。好，接着谈具成众德。菩萨福德智慧力增益故，教无量无边的菩萨令住六度。乃至自己住不退转地，也教遍得不退转地。乃至自己转法轮，也教遍转法轮。这是经刚刚所提的那些内容，沿途受生啦，同真谛啦，佛实力等等，那论就没有一一解说了。是故佛以慈悲心故来善付诸菩萨事。佛是以慈悲心啦，也是为了利乐一切的众生，希望菩萨好好的自行教他。并不是说佛爱着这些般若法而怎么样苦口婆心的啦，叫菩萨呢能够要好好的来自行教他。佛并不是以爱着的心，而是以慈悲心，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而付诸菩萨事。好，以上是66卷。接着我们看67卷。好，请看67卷的讲义1898页。这一卷继续上一卷，一样在解释叹信行品。首先谈赞叹菩萨修般若具足。须菩提白佛言：昔有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大功德成就。大功德成就是指什么呢？是为一切众生而行般若波罗蜜，欲得无上菩提。从这一点来说大功德。我们有时候赞叹别人你功德无量。但是到底什么是功德？从这里来看真的功德它是为一切众生，它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修般若有智慧的法，啊，要上求佛道，那才是大功德。那菩萨发心要利益众生，想要得无上菩提，那到底菩萨怎么样来具足修行般若波罗蜜呢？怎么样修般若波罗蜜才能够具足呢？好，佛回答，若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色增相，亦不见色减相，就 不见五蕴增或者减，乃至一切种智，不见增相减相，那这时候才名为具足般若波罗蜜。我们在《般若心经》也有提到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也是如此，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这样的话才是修般若波罗蜜了，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照见无蕴皆空。那印顺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注解得很好，就是《心经》为什么特别提到这照见无蕴皆空啊？这个空不生不灭，这是一对嘛？不垢不净是一对了，不增不减是一对啊。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三对呢？因为生灭主要是就这个法体啊，它这事物的自体啊，是存在或不存在来说。那垢净是就它的性质啊，是染污啦，还是清净，从它的性质来说啊。那增减是从数量上来谈啊。那其实如果证悟法空性的话，这空性虽然是说离烦恼而显，但是它本身呢，不增不减，不会说证得空性以后那就增，然后在凡夫的时候这空性就比较减，
减少，
不是，所以这里提到了解五蕴乃至一切种智，它是自性空，不增不减，那这才是真正体悟具足般若波罗蜜。复次，菩萨行般若的时候，他是能够以般若空平等无分别，所以这时候他不会再分别这是正法那个是非法，他也不见是过去、未来、现在在时间上，他也了解性空不会再有时间的差别相，不见善法、不善法，有计法、无计法，有善恶，这是有计别啊，非善非恶是无计，也不见有为法、无为法。也不见三界，一界、色界、五色界，也不见六度这些菩萨等行法，乃至不见一切种智不见佛的一切种智。那像这样能够观一切法空无分别这个时候才名为具足修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诸法无相故，诸法空故。就为什么观色不增不减？因为诸法是空诸法是无相，不见增相减相。那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呢离散而灭，所以说是虚狂不实，不坚固。这边是谈诸法空那后面是谈 无觉者，无觉者的论有解说，因为众生空的缘故，不会再觉苦乐，不觉苦乐。那无受者、无命者、无知者、见者，这个都是我众生的别名。所以前面提到诸法空，这是谈一切法空，后面谈到无觉者、无受者，这是谈众生空。所以怎么样称为具足修般若波罗蜜呢？也就是能够了解诸法空、众生空，这个才是具足修般若波罗蜜。如果单单众生空不解一切法空，那还不算具足修般若。好，须菩提言，世尊所说不可思议。佛告须菩提，五蕴不可思议故，世尊所说不可思议。六波罗蜜不可思议，世尊所说不可思议。乃至一切种子不可思议故，所说不可思议。虽然是这么讲，因为五蕴啊，还有六度等法不可思议，所以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但是呢，下面又提醒哦，如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如果在著作五蕴是不可思议，乃至著作六度不可思议，乃至著作一切种子不可思议的话，那菩萨则不能具足般若波罗蜜。虽然这五蕴等法不可思议啊，但是不要著作不可思议啊。如果著作这不可思议中，反而不能够具足般若波罗蜜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